唐敖听那个老做工一说要30两银子才能放这个女子，唐敖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，我给你30两。可是唐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旁边老做工那儿子不干了，那儿子在旁边说，不行，30两不能放，这是我媳妇儿，带到家里边我们两个成亲之后她能给我生儿子，我儿子长大了做买卖要是赚了钱呢，那得能挣多少两啊，啊，30两就把我这个媳妇儿让给你们了，上你们的船了，那不行，你得给50两。他们一说50两，唐敖心想这家人家有点不讲理，嗯，但是唐敖又一琢磨，我刚从君子国过来，受君子国这国风的影响啊，我也得宽容大度一点。50两啊，好，50两就50两，我给你50两。他一说给50两，这个老头在船上一听，哎呦，这小子是个大户啊，要50两痛快也答应了。老头又说了，哎，50两也不给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儿子这一说把我提醒了，我儿子说要把他娶过去之后能给我生个孙子，那将来我孙子将来再一结婚还能给我生个重孙子，我重孙子将来长大了还兴许当了官呢，啊，那一当了官光宗耀祖啊，现在你把我这儿媳妇要过去就给50两就完事了，不行，得给我80两。这老头一说给80两，这唐敖可心里边有点不平衡了。唐敖心想，哪有这样的人呢，不知好歹呀，我给你80两干嘛，给你80两。这功夫站在旁边这林之阳火，林之阳一听，什么80两，我看你们这个爷俩是他娘的千串子脑袋财迷心窍啊，80两啊不给了。伙计们，他这船上好几十个伙计呢，好家伙，搬过去打这个龟孙。好家伙，林之阳来提醒了，这一传命令，他这船上好多的伙计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20往上30往下，这个抄起船浆来，那拿起船篙来，有的拿起擀面杖来，这个提溜切菜刀，稀溜冲又打这个船，噔噔噔噔就往那个船上蹦，往那个船上一蹦，那个船上人少啊，这老头跟他儿子一瞧，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啊，老头那个老婆在旁边急了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，老婆这吵吵，林之阳也不管那一套。这功夫唐敖这个火气也上来，唐敖一动身也奔过来。唐敖为什么也奔过来？唐敖这些天来呀，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这么一股劲儿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从见着洛龙之后啊，吃了那个肉汁茶之后，就像洛龙说的，有时候晚上睡觉就觉得这骨头尖嘎巴嘎巴一就直响，平常也觉得自己身上有劲儿，拿什么东西也觉得轻了，这个从心理上老想找茬跟别人打一架。其实这位是秀才探花出身，是个文人，从来没跟别人打过架，今儿也不怎么着，老想要跟人打架，这回可找了一茬了。唐敖噔噔就蹦过来，唐敖这一蹦过来，就看对面那老头先过来，冲着唐敖上去就一拳。这唐敖啊根本不会武艺，看老头一拳奔他这一打，唐敖拿着手一扒拉他，这个老头当时就一转圈，老头觉得这小子劲儿挺大呀，瞅着文质彬彬的，怎么一扒拉我转一圈啊。这个功夫那帮小伙子过来，一球啪嗒叮咣把这船上这些伙计给我打趴下，他这个船上有的伙计害怕蹦咚就跳到海里去了。老头那个儿子开始想照应照应，让那边过来的3、4个小伙子把他那儿子拧着胳膊就摁在那儿，你说要不要钱，要不要钱，他儿子被拧过来之后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你们快点把他松开，就你们带你们船去得了，这我不要了，不行吧。唐敖站在这船上一看，神鬼怕恶人呐，看来都像君子国这么讲君子也不行，你得分碰上什么样的人，跟他这个青丘国来的人呢就得动这个。 还有这老头，说好了没有？还要不要钱？
老头这脸傻眼了，我不要钱了，你们就把他领走吧，好不好？
你不要钱了，我也不能不给你钱啊！开头咱们说过，你要30两，现在咱们还是原价，我还给你30两，这就叫以仁义待你，你心里就琢磨琢磨吧。唐敖掏出30两银子，给他撂在船上，吩咐人过来，把这姑娘由打那桅杆上就给解下来，松开绑绳之后，搀着这姑娘，他们就一起就蹦到了唐敖的这个船上。蹦到这个船上，林之阳等人也都过来了，这些伙计们也都跳过来。那边那几个人站在船上，直不瞪眼的瞅着这只船，大气儿不敢喘。唐敖吩咐开船。这船离那只船已经有了很宽的距离了。这个时候，唐敖才把这姑娘叫到了跟前。唐敖就问这姑娘：“姑娘，你是哪的人士啊？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被他们给捉获呢？”这姑娘跟唐敖就讲了：“我呀，就是君子国的人。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叫水仙村。实不相瞒，跟您讲，我的爹爹也是君子国里边的一位将军。我们家姓连，我爹爹叫连理。当初跟着君子国的国王南征北战，也立过功劳。后来有一次啊，邻国受了危难，国王派我爹爹到那去营救。我爹爹带着人马到在那里，出师不利，打了败仗，回来之后被国王就把他给贬职了。贬职之后，我爹爹回到家里边抑郁生病，最后就死在家中。剩下我的母亲就由我来关照。我的母亲呢，体弱多病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就只有上海里边去捞些海参，给我母亲呢补一补身体。我跟我们邻居一个老翁学会了潜水之术，天天到这里呀，到海里捞些海参，带到家中奉养我的母亲。可是今天到这儿来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让他们一网把我给打上来了，还要把我带回他们国家去，要让我给他们家做媳妇儿。你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？幸亏碰见老伯您，要没有您营救我，我这命啊就不好说了。唐敖说：“是啊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“
我叫连锦风。”“锦绣的锦，枫树的枫。”“
哦，连锦风小姐，看来你家境虽然贫寒，但是小姐有一番孝道之心呐、每天到海里边，深入海中，为你的母亲打捞海参，营养身体，堪称一位孝女，真是可敬可仰啊！
嗨，这算不得什么，我得谢谢您了。
连小姐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家那个水仙村离这儿远吗？我们可以开着船把你送到家中，你看如何？
不行啊，老伯，我还得给我母亲去捞海参呢。如果您要想把我送到家中，这样好不好？我现在马上还跳下水去，我把海参捞完了，然后上到您这船上，您再把我送到家去。
唐敖一听，这姑娘太好了，哪儿找去啊？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自己从这里跳下海去就能捞着海参吗？
能，我自己天天这样做。
好，姑娘，那你就下去吧，我等着你。这会儿这时候就看连锦风这位姑娘把自己这身水衣水裤抻了抻，正了正，一看她胸前这儿别着两柄短刀，这是在海里边潜水用的，提防鱼类对她的袭击。姑娘站在船边上一纵身，腾的一下就跳下去，扑通进到海里去了，要给他母亲捞海参去。唐敖呢，站在船上瞅着，林之阳在旁边看着唐敖。我说你这个事儿办的不太对，
怎么了？
这个姑娘，你说你已经把她救过来了，她说啊，还要给她娘去捞这个海参，何必让她再去捞呢？这个大海里什么东西都有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个姑娘这么年轻貌美的这么个女子，身体那么挺软弱的，你说要到水里碰上鲨鱼，这不就把它吃了吗？啊，像林志阳这么一说呀，唐敖也觉得有道理。唐敖心想，哎呀，刚才我就少说了一句话，不让他下去就对了，咱们再等一会儿吧，再看看吧。他这一下去怎么就不上来了啊？这姑娘有这么大的水性吗？是不是出了意外了？我说大哥，你派人再下去看看怎么样，这船上谁的水性最大？林之阳一看，我这个船上有一个水性最大的，我说，哎，刘四，刘四，你下去看看那个姑娘怎么的了。有一个摇橹的水手叫刘四，是船上水性最大的。这小伙子一纵身蹦咚下去了。刘四下去之后，林之阳、唐敖一起往水面上看着，等了半天也没上来。回来这个刘四下去大概也喂了鲨鱼了。唐敖说，这里边这么多鲨鱼吗？啊，话言未了，就看那刘四哗又打水里边出来，一露脑袋扒着船帮上来。上来之后，唐敖急急的就问，怎么样，看见那姑娘了吗？哎，在这个小姐她这个好厉害啦哈，她跟这个大棒。什么大棒？这小姐手里边没有大棒。打起来了。唐敖一看，你看你挑这人，整个一广东磕巴，你让他下去说半天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跟谁打起来了？就不要提了。什么不要提了啊？正这功夫，就跟那水一反哗哗的一下子，这姑娘由打里边上来，由打水里这一上来，搬着船帮上了船。这姑娘一上船，大伙一瞧啊，姑娘手里边拿着这么大的一颗珠子。姑娘这一说，唐敖等人才听明白怎么回事啊。这姑娘刚才说是下水给她的娘去捞海参呢，其实这姑娘倒在水下正碰见一个大棒，棒鱼棒之争，那棒大嘎了，这大个的棒里边都有珍珠。这姑娘用这两柄刀子把这个大棒杀死，把这珍珠给取出来了。取出来之后，为的是用这颗珍珠来报答唐敖对他的救命之恩。这姑娘上船把这个用意这一说，唐敖心里边这才明白，姑娘啊，看来你是一个知情达理之人呐、啊，我救你这是分内应该的，我不图你的报答呀，你何必冒这个风险去取这颗珍珠呢？倘若在水底又出了事儿呢？不会的，我对这个水性非常熟悉，这个珠子就奉献给您吧，算作您对我救命之恩的报答。唐敖一看姑娘这份心意，那我得领啊，把这个珠子接过来。唐敖马上吩咐人封了一百两银子，告诉这姑娘，这一百两银子你拿回家去，见了你的母亲交给你的母亲，就给你母亲将养身体，以后啊你不要再上这海水里边去捞海参了，你就用这钱买海参也够用。姑娘说什么也不要，唐敖执意要给。唐敖说，你要不收我这银子，那你这珍珠我也不要了。姑娘一看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这银子这才收下来。唐敖马上吩咐开船，船往前行进，走出不远来，旁边有一个岛，这个岛子上面就是水仙村，也就是姑娘的住家。船在水仙村靠了一下岸，连锦峰有打这船上 奔到岸上走去了。到在岸上，连锦峰还回过头来，不时的向唐敖等人招手致意，再三感谢唐敖等人对他的救命之恩。姑娘走了，唐敖跟林之阳马上吩咐继续开船往前走。这回往前走啊，走的时间较为长，足走了三四天的功夫。为什么呢？林之阳经常到海外来做买卖，他知道这一带有些国家不易靠岸，就这儿的生意啊不好做。坐这个船整天在海上行进，一边走着，这个多九公呢有的时候就坐到唐敖旁边，两个人在聊天。一边走着往那对过看着，看见远处有这么一片陆地。多九公告诉唐敖，看见远处那片陆地了吗？那就是一个国家。唐敖说那也是一个国家。那是什么国家？多九公说这个国家可绝了，这个国家叫无忌国。无忌国，哪个无哪个忌，无有的无，继承的继，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多九公说这个无忌国呀，就是他这个地方所有的国民，不管男不管女，不生儿也不生女，不生孩子，不生孩子。唐敖说这个奇怪的，不生孩子他们怎么繁衍后代呢？他们不用繁衍后代，他们老活着。唐敖说这是笑话啊，天底下哪有老活着的人呢？啊，我们中国彭祖寿活800，就算是最长寿的了，他到时候也得死啊，他这国家怎么能老活着？哎，他就老活着。他这个国家呀，这个人吧，从哪年开始无从查考，反正呢也有年轻，年轻啊活着活着他也老了，老到一定程度呢他也死。唐敖说是啊，这一死他不就断了代绝了种了吗？这国家将来这不就没人了吗？不啊，他这个人呢是有层次的，有先死的有后死的。这先死的这一死呢，不用棺材，他就用一个长木匣啊把它装起来，装起来之后送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他们自己国家修的这么一个大房子，这房子有个名字叫睡宫。睡宫把这尸体送到那里，就像那个药铺里边装药那抽屉一样，一个一个的排列好了都摆在那儿，再有死的呢还放在那儿。睡宫里边那填老了尸体了。为什么叫睡宫呢？他们这个国家管死啊不叫死，叫睡着了。放那之后啊，过100年死的这些人呢又都活了啊，死完了过100年他们又活了。对，过100年活了之后，他们就又开始干活，又开始工作了。唐敖说100年过来之后，那么这些个人他变模样不变呢？还那么老态吗？不的呀，他像那个蚕种子一样啊，他脱皮呀，脱完了皮一脆再一出来还是年轻的小伙，年轻的大姑娘，再从头开始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老。